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新约的罗马书。我们今天分享的经文是罗马书的第15章1节到13节。我们先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一直在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无论我们在何处，你的灵都扶持我们，坚固我们。唯愿当我们一同到你面前来聆听你话语的时候，你的灵就开启我们，以你的话语再次来教导我们，更新我们，使我们的心思意念在你的面前越发的愿意来归向你。也愿你透过你的话语，使我们有乐意遵从你命令的心，使我们能够快跑来跟随你，使众人借着我们能够看到你的荣耀。你亲自带领下面的时间，祷告奉我主耶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分享罗马书的15章1节到13节。其实这一段经文呢，和之前两个主日小白牧师和袁凌传道所分享的14章的经文呢，是一个大的段落。保罗在这一大段经文当中，其实论述了在教会当中，当弟兄姊妹之间对同一个事情有不同的看法，有不同的良心持守的尺度的时候该如何相处的问题。这样我们就看到，其实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就主要论到了两种基督徒，一种被称为是信心刚强的基督徒，一种是信心软弱的基督徒，或者按照15章1节的说法，坚固的和不坚固的。当然这里面的信心软弱并不是指对上帝的信心的软弱，不是说信心软弱的弟兄姊妹属灵的生命就很差，他们很容易犯罪，不，甚至我们可以说恰恰相反，这里面所说的信心软弱主要是指弟兄姊妹在良心上非常的敏感，他们行事的范围和信心刚强的基督徒比起来要小得多，也就是对那些不涉及道德上的事情，这些良心敏感的弟兄姊妹因为他们没有把握而就不敢做。具体到保罗在这里所论到的这两部分人，在当时，在保罗当时的那个处境里面，可能信心软弱的基督徒主要是指那些因为依然要恪守旧约的律法条例的这些犹太基督徒，他们因为从旧约律法的处境下来信耶稣，虽然饮食节期的条例在基督里已经被成全了，但是他们祖宗所流传下来的律法传统已经深入到了他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层面，这已经成为了他们一种内在的生活方式，成为他们的文化，成为他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习俗。所以这些犹太的基督徒迟迟不敢享有在基督里面凡物都可以吃的这种自由，很多他们生活层面的细节还依然在律法的范畴当中。而信心刚强的基督徒呢，很可能就是指那些外邦的基督徒，他们不用恪守饮食等等这些律法的条例可能也包括像保罗一样这样大有信心的刚强的基督徒。实际上呢，我们如果了解初期教会的历史，从使徒行传我们就可以知道，初期教会犹太的基督徒和外邦基督徒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保罗非常重视的一个问题，因为这涉及到了教会的合一和彼此相爱的见证。犹太的基督徒和外邦的基督徒之间的不和呢，主要就集中在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在归信耶稣之后，旧约时代的律法条例是否还需要遵守这个问题上。我们知道保罗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很清晰的，那就是律法当中关乎饮食节期等非道德条例在基督里面我们都是自由的，不用再遵守。保罗曾经讲，不管是在饮食节期月数安息日都不可以让人论断你，因为这是缘，这缘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所以这些问题在当时被保罗处理成了不关乎救恩问题的次要问题，所以当这些条例不跟基督的救恩相连的时候，只关乎基督徒个人良心的时候， 那么一个人就可以照着自己的良心来持守。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保罗非常强烈的反对将个人良心的界限和基督的救恩来等同，比如说将受不受割礼与得不得救来相提并论。如果这样的话，就已经不再是弟兄之间的良心问题了，而是真理和谬误之间的征战问题了。当然保罗同时也非常反对为一些非必要的真理问题的分歧而彼此相争和彼此论断。那在14章一直到第15章，保罗针对教会内肢体之间关乎饮食礼仪等非必要的真理问题，如果有不同的看法和领受的时候，具体的应对原则是什么呢？就是彼此担待，彼此接纳。在这一大段经文当中，他其实从四个方面来论到了彼此担待的内涵。第一个方面就是小白牧师所分享的，不可彼此论断，不可彼此轻看。第二个方面就是袁凌传道所分享的，不可让弟兄跌倒，但是他主要分享了关乎良心的自由。第三个层面和第四个层面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第三个层面是不求自己的喜悦，15章的1到6节，第四个层面要彼此接纳，15章的7到13节。14章呢，从某个角度我们可以说是从一个消极的角度论述了如何处理良心尺度的不同，基本上用的都是否定式的表达，比如不可论断，不可让弟兄跌倒。而15章呢，是从一个更加积极的角度来论述信心刚强者和信心软弱者之间的关系。首先是对信心刚强者的劝勉，然后是针对这两个群体的共同的劝勉。那尤其让我们要注意到的就是在这两个劝勉当中都是以基督作为榜样和依据。因为基督不求自己的喜悦，所以在第一个劝勉里面要求刚强者也要不求自己的喜悦。因为基督已经接纳我们，因此在第二个劝勉当中也要求不管是刚强还是软弱，两者都要彼此接纳。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方面。保罗首先提到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我们如果说14章是在讲为什么刚强的弟兄要担待软弱的弟兄，那么这里就是在讲刚强的弟兄该如何担待软弱的弟兄。坚固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有能力的，强大的。比如马太福音当中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其中这个能这个词就跟坚固这个词是同一个词。我们需要留意到保罗说我们坚固的人，显然他是把自己放在了那个坚固人的行列里面。也就是在饮食节期这些问题上，保罗的立场是百物都可吃，日日都一样。好像保罗是站在了一个刚强者的立场上来教导，但实际上他的劝勉其实是站在一个软弱者的角度上来讲话的。而应该担待这个词，我们可能需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两个词的不同的含义。应该这个词呢，在希腊文的原文里面有亏欠和必须的意思。在罗马书的之前13章里面，保罗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其中那个亏欠这个词就是应该这个词。而担待这个词呢，在马太福音当中曾经引用过。以赛亚书的经文里面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其中那个担当就是这里面担待这个词，也跟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所说的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其中那个担当也跟这里面所提的担待这个词是同一个词。可见担待这个词呢，不单有宽容和忍耐的意思，它有更积极的意思，那就是有更进一步的去分担去帮助的意思。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论到说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的时候，他给的不是一个建议。我们知道应该这个词如果有亏欠有必须的意思的话，那么这里面的担待就变成了一个命令，或者说这是一种必须。如果一个人自认为是刚强的基督徒， 那么他对于软弱基督徒的担待就是他不能逃避的责任。为什么？因为你的刚强是从上帝来的，你在基督里的自由也是上帝所赐的。而上帝给我们有更多的恩典和自由，不是让领受者用来轻视别人抬高自己的，而是要让那些刚强的人来承担更多服侍的责任的。就既然你有这样的能力，你就应该用这样的能力去成为那些缺乏这样刚强能力的人的帮助和益处。而就像教会里面神所设立的各种职分，这些职分本身是上帝所赐给教会的祝福，是上帝透过这些人让这些人来服侍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所以恩赐跟信息本身不是让人用来炫耀自己的，不是让人可以随己意随便使用的，而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帮助和鼓励那些没有赐给这些力量和恩赐的人。因此呢，一个刚强的人不能把上帝所赐给他的刚强当成是衡量其他基督徒是否成熟的标准。你的刚强也不能成为来评判别人的一个依据，反而我们的刚强当要成为那些不那么刚强的人他们内心当中的刚强。也就是说，如果你的信心是很大的，你不能要求所有人的信心都跟你一样，你也不能要求那些没有达到这种信心的程度的人必须照着你的信心程度来行事。从某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一个刚强的人他不是照着自己的刚强来行事，而是照着那不刚强人的界限来行事。当然我们并不是说这里面刚强，我们之前提过他不是在面对真理的对与错的时候持守的那种刚强，而是在良心敏感的刚强。所以照着那不刚强人的界限行事是为了保护那软弱弟兄的良心。所以这里面我们会发现，这里面所论到的其实跟圣经里面其他地方所论到的很像。神给了我们更大的自由，但是我们却为了弟兄的缘故可以舍掉的自由，这恰恰说明了恩赐使用的目的和原则不是领受恩赐的人内心当中的喜好，而是为了别人的益处。所以坚固的人照着他的刚强去做很多事情本身并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做事情的正当性不是只考虑这件事本身的道德性。就像保罗曾经在格林多教会里面所说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那要求别人的益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基督徒有时候做事不能是只是就事论事，而应当就事论人，要考虑你做这件事情的动机和目的。如果你做这件事只是为了自己喜悦，那么就表明这件事很可能是上帝所不喜悦的。也就是说，你做这件事本身不能只考虑自己的感受，要考虑对于别人的影响，对于别人的造就。因此当保罗在这里论到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刚强的人不求自己喜悦的时候，是在说我们的刚强不能成为别人的重担，不能成为别人的羞辱，不能成为别人的跌倒。所以如果说上一章里特别提到说你的刚强不能成为彼此的论断，你的刚强不能成为弟兄犯罪的原因，那么这一章里就提到你的刚强不能成为别人的压力，不能成为别人的重担。相反，应该反过来说，你的刚强应当成为那些不那么刚强人的承担。上帝给了你超出别人的刚强的力量，是为了让你的刚强成为那不刚强人的刚强。总之，你的刚强和自由是为别人而赐给你的，不是为了你自己。所以然后保罗马上就从正面的角度来论述，不求自己的喜悦，那意味着是要求邻舍的喜悦，要让他得到益处，要让他得到正面的建造。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当保罗说要求邻舍的喜悦的时候，不是说提出了一个衡量我们做事好坏的标准，不是要让我们看我们做的这件事身边的人满意与否。有时候我们会从媒体上会读到这样的句子， 我们这件事办得好不好，归根到底要看群众满意不满意。群众是否满意是衡量我们工作的唯一标准，也是我们工作的出发点和目标。这些话我们暂且不说，说这话的人是不是出于真心，但这不是基督徒做事的原则。就别人的评价和感受，别人是否满意，不是一个基督徒行事为人的标准和目标。也就是基督徒做事并不是为了周围人的感受和评价。因此呢，为了避免这样的误解，保罗就马上解释了什么叫要讨邻舍的喜悦呢？它的内涵是使他得到益处，建立德行，不是指让邻舍的感觉好，让他的情绪觉得舒服，也不是让他的评价是对你是正面的。当然了，我们的善行应当让我们周围看到的人有一个正面的评价，应当让他们在感受上是一个好的感受，但有时候并不总是这样。所以在本质上，这里的益处是指一个人属灵生命的益处，对这个人建立也是指对他属灵生命的建造。也就是说，你所行的事情在本质上是要让这个人更加的认识主，更加的顺服主，更加的爱主。你所行的是为了让这些坚固的弟兄越发的成为坚固。所以叫邻舍喜悦，不是让我们去奉承去讨好，不是要让我们行事为人单纯为了讨别人的喜欢，要向别人来称赞我们，让别人对我们很满意。有时候这可能是法利赛人假冒伪善的做法。随之保罗就提到了我们主耶稣基督他自己的榜样。保罗在这里引用诗篇69篇的第9节来说明基督是如何不求自己喜悦的，或者说保罗用这节经文来表明了基督不求自己的喜悦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使徒约翰也曾经引用过这节经文，不过他引用的是前半节，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可见呢，在当时这两位使徒都清楚地将诗篇69篇看成是弥赛亚的预言诗。在诗篇这一节经文当中，整体的意思是我为你的殿大发热心，却招致了别人的辱骂，对上帝的忠诚的侍奉却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这个是基督在地上侍奉一生的写照，基督在地上的工作完全照着上帝的心意而行。但我们看到门徒并不理解这一点，家人也不太支持他，那些曾经欢迎他的群众后来也高呼着钉他十字架，更不用说文士法利赛人和祭司对基督更是充满了敌意和污蔑。最终整个世界对于基督的仇恨在十字架上达到了顶峰。所以我们看到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被出卖，被离弃，被吐唾沫，被戏弄，被鞭打，被讥讽，最后以最羞辱的方式被处死。但是彼得前书里面说，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是基督所面对的那个他服侍的群体，不是支持他的人，是辱骂他的人，是仇恨他的人，是把他钉十字架的人。但基督却为他们祈求。那么我们这些因为基督的恩典而享有在基督里的自由的刚强的人，面对的却是只是在领受上与我们有所不同的我们的弟兄。基督面对那些他所服侍的群体，那些群体对他是辱骂，对他是讥讽，对他是羞辱，但他依然为这个群体来祷告。所以我们当想到基督的榜样的时候，我们岂不更加的应当来效法基督在地上所行的？他从不求自己的喜悦。所以基督的榜样是一个基督徒最为根本也是最为有力的依靠。我们需要来思想基督在地上的一生， 他从来没有为自己的缘故做过一件事，他所做的都是为了天父的缘故，也就是说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照着天父上帝的心意来做的。他在地上所行的每一件事情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要讨神的喜悦，为了其他人的益处。随后保罗就开始论到他为什么要引用诗篇的69篇。其实保罗主要是为了来说明基督在地上所行的并不是今天的新的启示，也就是说在基督还没有道成肉身来到世界的时候，上帝已经借着旧约的圣经预言了他独生的儿子在地上将要经历的事情。借此呢，保罗也提醒那些恪守饮食条例的犹太基督徒，旧约圣经的律法并非只是一些行为规范，旧约圣经的经义乃是对基督的预表和预言，因此他们需要从旧约的律法条例转向对基督的认识。同样，对于那些百物都可吃、日日都一样的刚强的基督徒，他们也同样需要转向基督那不求自己喜悦的侍奉的榜样。所以保罗其实在这里说，旧约的圣经不是只对过去的以色列人讲话，他也对今天的我们讲话。虽然旧约是过去所写的，但是上帝的话语超越时空，保罗今天所讲的也不是新的教训，保罗先所讲的跟过去以色列人的祖先所持守的信仰的经典并不违背，相反他所讲的和旧约的经典是一脉相承的，也就是上帝很早就借着圣经将上帝的心意启示了出来，也就是上帝很早其实就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所需，他知道我们所需要的忍耐和安慰的恩典，这恩典神已经在基督里面为我们预备，他就是我们的盼望。随后在第一个部分1-6节当中，保罗就做了一个简单的祷告，在这个祷告当中呢，再一次提到忍耐和安慰的力量是从上帝而来的，这力量是透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基督徒如何才能够彼此同心呢？那就是都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第二个部分，我们看到保罗开始正面的论述，或者说保罗开始对于14章1-15章6节的一大段关于刚强和软弱者这个主题论述的一个总结。我们记得在14章1节当中提到了接纳这个词，在这里面再次回到接纳的教导上，这种首尾相呼应的写作手法也提醒我们处理事关良心尺度不同的问题，核心的原则就是接纳，而且是彼此接纳，不是只要强的来接纳弱的，弱者同时也需要接纳强者。这就像14章3节里面所说的，教会中信心软弱的不同，不总是强的不接纳弱的，而是双方互相不能接纳，表现出来就是强的轻视弱者，信心弱的就论断信心强的，信心刚强的以自己为尺度，他们不能体会良心软弱者的感受和想法，从而轻视他们，而信心软弱的弟兄姊妹呢，也以自己为尺度，他们就定罪那些信心刚强的弟兄姊妹没有爱心、冷漠、不懂怜悯、骄傲等等，从而在心里面向弟兄有怨恨。所以不能接纳归根到底是自我中心，归根到底是因为凡事只求自己的喜悦，和我们想法相同的我们就容易接纳，和我们想法不同的我们就不能接纳，和我们想法不同并且还不能接纳我们的，我们就更不能接纳了。我们凡事都以自我作为行事的标准了。而对付自我中心的力量是从哪儿来呢？是从耶稣基督而来。所以就接纳这件事而言，基督是帮助我们克服自我能够行出接纳的完美的榜样。 我们要知道，在认识耶稣之前，我们每个人的想法都是神所不喜悦的。因为就像圣经所说的，人终日所想尽都是恶。我们所做的所有的事情，我们的行为都不符合基督的标准，甚至我们还恨神。即便是在我们信主以后，我们里面其实还是有很多犯罪的意念，我们所行的还常常像我们在信主之前那样的样式，甚至我们也常常对主发怨言，对主耶稣不满。但是我们看圣经里面主是如何对待我们的。圣经里面说，他以永远的爱爱我们，他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所以在谈到基督对我们的接纳的时候，我们必须意识到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基督和我们之间的不同。他是神，我们是罪人，他是圣洁公义的万有之主，我们却是卑微至极的罪人。他对我们的盼望，他对我们的期待，和我们实际的生命状况之间的差距是天与地的距离。所以当圣经说基督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是因为他的爱是跨越了何等长阔高深的距离。他对我们的爱是永远的，是因为他每一个时代都在忍耐我们。当然直到我们见主面的那一刻，我们就变得完全。所以其实我们没有资格去轻视别人，去排斥别人，没有资格去不接纳。就我们所领受的基督的接纳的恩典而言，我们若有对别人的不接纳，在某个意义上来说就是犯罪，就是在轻视基督对我们的接纳。所以效法基督的接纳，而接纳那些与我们有所不同，甚至是仇恨我们、攻击我们的人，这就是归荣耀于上帝。我们也可以说，基督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而接纳了罪人，而得救的罪人呢，就当彼此接纳来荣耀上帝，这也是基督接纳我们的目的。然后保罗似乎是突然间就提到了基督作为受割礼之人的执事和外邦人得救的关系。首先我们要知道，从保罗这个论述当中，他提到了犹太人和外邦人在上帝救恩计划之中的关系，就印证了在14章到15章这一大段当中所提到的信心刚强和信心软弱，需要彼此合一，需要彼此接纳的群体，应该主要就是指当时的犹太基督徒和外邦基督徒。其实保罗在讲基督之所以身为一个犹太人，之所以是旧约所预言的以色列民族所盼望的弥赛亚，之所以他奉差遣先往以色列家米士的羊那里去做以色列人的救主，是因为上帝要实现对于以色列列祖的应许。这里的列祖首先就是指亚伯拉罕，然后指以撒和雅各这两位族长。应许就是指神和亚伯拉罕之间所定的约，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万国必因你的后裔而得福。但是保罗在这里特别提到说，这应许不单单是归给那属乎律法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也就是说，在上帝的救恩计划当中，犹太人和外邦人是同样的平等的，在福音面前，上帝对于犹太人和外邦人都是一视同仁的。给列祖的应许当中，本来就包含着外邦人也要靠着亚伯拉罕的那一个后裔得救的应许。犹太人在信仰的层面，在福音的层面并不享有特权，如果说有什么特别的地方，那就是他们在救恩历史当中享有了一定的优先权，就是保罗在一章当中所说的，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但无论如何，上帝的计划当中本来就是犹太人和外邦人都要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得救。所以其实保罗在这里是借着上帝的救恩计划在历史当中的次序，提醒刚强的基督徒和软弱的基督徒，或者说提醒外邦的基督徒和犹太基督徒。外邦基督徒的得救是建立在犹太基督徒的基础之上的，至少福音是从犹太人那传出来的，所以外邦基督徒不可以轻视那先于他们领受救恩并且把福音传给他们的犹太弟兄们。而犹太基督徒也必须意识到，外邦人本来就是上帝家中的一份子，既然上帝给了他们在律法之外的饮食礼仪上的自由，他们就不可以论断他们。 所以保罗其实在这里所说的是，上帝的心意本来就是要让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都一同来颂赞主，外邦人和犹太人一同因着耶稣基督的拯救而欢喜快乐。所以虽然当时的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他们的隔断的墙是如此的坚固，如此的高耸，虽然今天人与人之间也有着各种各样的隔断，但是耶稣基督已经拆毁了隔在中间的墙，他以他自己的身体废掉了原则。所以基督就是我们的和睦。所以今天其实保罗所论到的关于如何处理诸如饮食此类的良心问题的教导，依然是我们处理肢体之间很多类似事情的原则。比如说是否一定要敬礼，基督徒可以喝酒吗？可以化妆吗？实际上我们必须意识到一个事实，那就是所有信耶稣的人虽然已经重生得救，但我们依然是一个不完全的人，罪在我们身上还依然发挥着很大的影响力。因为我们的有限，我们对于一个事情有不同的看法，包括对圣经的理解，对圣经的应用有不同的看见，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要避免的是不能因为这些不同而有犯罪。所以基督徒之间该如何相处，保罗在这里其实论到了说，他其实格外的关乎到了上帝的荣耀。所以保罗其实在这里论到基督徒荣耀上帝的时候，他不是在一个个人性的见证的层面上来关注，他更重要的是在一个彼此关系的层面上来关注基督徒的对于上帝的荣耀。尤其是当基督徒彼此之间有不同、有分歧、有冲突的时候，如何化解这种彼此的轻视、论断、怒气和嫌隙，那就是保罗给的方法，就是我们要到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面前来，我们要来仰望他，我们要到他的面前来思想他是如何忍受了罪人的顶撞和羞辱，来思想他的十字架，从而能够效法他。就如同他在保罗在另一卷书中同样论到关于饮食吃喝的问题所说的那样，你们或喝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要在你的面前献上我们的感恩。真的，圣经里面的话语都是为了教训我们而写的，使我们能够有忍耐、有安慰、有鼓励，更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面前，让我们不断的到他的面前来思想他在地上所行的，他为我们所做的，他所经历的，他的死和他的复活，这是我们生命的泉源，是我们生命的力量，是我们在这地上应对我们每一天我们生命的挑战和我们生活当中各样事情的终极的力量。我们也唯有了依靠耶稣，依靠我们的主，我们才能够胜过我们内心当中的私欲，胜过我们的软弱。愿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再次能够活化在我们的内心当中，能够更新我们内在里面的观念，能够去除我们内在里面的软弱，能够胜过那些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诱惑我们，甚至在某个程度上来辖制我们的罪。愿我们的身体、心灵都能够归于他，也愿我们能够被你来使用，使我们能够在彼此相爱的时候被人认出我们是你的门徒，因此便将荣耀归给你。愿你得到你当得的荣耀。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